今天复活节的正道经文来自于诗篇116:13，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基督已经复活，他真的复活了。今天是教会最重要的节日，复活节在我的观念当中，它甚至比圣诞节更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它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没有了基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生命的复活。如果我们说在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那如果在我的解读当中，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上帝愤怒的杯临到了我们。如果你再看今天的世界，你发现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的不同。如果你看今天的纪元，你甚至可以把在新冠之前跟新冠之后做一个清晰的分割，因为新冠之前我们可以称为 BC， 就 Before the Coronavirus， 新冠之后我们甚至可以称为 AC， 就是 After Coronavirus， 这是以2020年1月为界限的。而甚至我们再仔细看，有个英文单词就是隔离啊 ，quarantine 这个词今天风靡全球，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隔离，每一个国家都被隔离，人与人之间被隔离，社区与社区之间被隔离。这个 quarantine 这个词在拉丁文里面就是40的意思，它也是从意大利文、英文都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40，也是表示在古代，在中世纪的时候，当有黑死病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必须要隔离40天，而这个40天并不一定有医学的依据，但是这个40天一定有圣经的依据，一定有属灵的含义。当这个传染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危害甚至比地震、比海啸、比突发性的事件更严重。因为当这些突发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人很能够很快的团结在一起，人能够很快的在一起建立一堵墙来抵抗这个灾难。但是你发现传染病，你发现新冠疫情，你发现艾滋病，你发现这个过去我们有过的在中国各种各样的这种鼠疫、这种疫情、这种瘟疫，它是会引起恐慌，它会让人家焦虑，它会使人甚至大规模的引起歇斯底里的情绪，并且挑战我们社会的凝聚力和人共同管理的能力。它同时造成社会的撕裂，它也造成我们个人的创伤。我们在对抗的敌人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敌人，我们的至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舍，他们甚至可能成为那种看不见的敌人。因为当他们身上带了这个病毒之后，他可能随时可以攻击到我们。我们最珍视的那种日常的行为可能成为我们传染病的途径。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的措施，也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亲朋好友，甚至来自于政府。有人跟我开一个玩笑说，中南海下一个命令说，哎，我们隔离期间或者我们疫情之间，我们戴上口罩防护自己，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到了省里面，他就说你要戴2层口罩；到了县里面，他说你要戴3层口罩；到了村里面，他说你要戴着口罩睡觉。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被改变，你发现这种疫情已经冲击到我们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社会的角落。黑死病如果引起了中世纪整个社会、宗教、政治、经济全面的变革的话，我敢保证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也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转捩点。无论是全球化的倒退、中美的脱钩、中西方的对立、 AI 的加速、 监控势力的加强，科技日益剧增的同时，却带来民族主义的抬头，并且导致了移民政策的改变，甚至在北美出现亚裔、华裔因为各种原因而受到排斥等等等等。直升机式的撒钱，重新考虑社会的优先次序、生活的优先次序，这一切的一切带来我们整个世界的改变，跟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生活的改变。如果这次疫情你要看这个世界的特征的话，我告诉你，最少有三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特征。第一个，你会发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我们相互依存，你发现整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你发现我们全球原来75亿人是生活在同一艘游船上，只不过我们有了193个或者200个房间而已。如果在这么一艘游船上193个房间，你只管好你自己的舱是没用的，因为这个病毒可以通过中央空调，这个病毒可以通过厕所、透过走廊、透过自助餐、透过各种的环境随时攻击你、攻击我。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摆脱对方，我们没有办法摆脱任何一个群体，我们也没有办法摆脱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种高度的连接也因此而带来了经济的风险，而带来了社会跟政治的风险，我告诉你，试图控制某一个单一局限的领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第二个，这个社会的特征是瞬息万变，因为稀缺性的因素随着社会财富的极度的增加，你会发现时间变得特别宝贵。我特别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的录制已经到了晚上，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付出很多的代价，我要为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从早晨坚守到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超过12个小时的弟兄姊妹，我要特别对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也特别感谢我的这个美食团 的核心同工们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因为你们每个人都 C 什么 O 的，你们是非常贵的，但是你们愿意为了一起我们庆祝基督复活的日子来到我们拍摄现场，把你们时间献给上帝。我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个时间的宝贵，你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人走路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是其实人走路的速度跟这个城市的财富是成正比的，越来越快的速度表示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瞬息万变。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个病毒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的传播也是越来越快，科技虽然发展，各种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你发现我们的疫苗产生的速度没有病毒变异的速度来得快。新冠它的死亡率、它的得病确诊率是每2天翻一番的速度，也就是说10万个人他患病只要3个月，但是从10万个人到20万个人他只用12天，从20万到30万他只用4天，从30万到40万他只要2天，从40万到50万他只要1天多。也就是说这个速度之快使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有些应接不暇。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有限，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的时间也非常有限，但是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个世界？第三，这个世界的特征是错综复杂。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的时候，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而且系统越复杂，它的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多越大，并且产生意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相信去年的1月底，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全球的卫生系统会面临崩溃，我相信也没有人预测到这个新冠疫情这 coronavirus 可以使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被充满。我相信你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要面对一个下一步它会怎么样变化的冲击。大型流行病它是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全球的这个复杂系统造成了严重冲击的这样的一种病症。我告诉你，这个是黑天鹅事件吗？错，我们所有的人认为这是黑天鹅事件，不是的。所谓黑天鹅事件，是指你没有预测到的，它你认为它不会发生的，但是它发生了。但是我告诉你，无论是好莱坞的电影，还是 Bill Gates 的预测，都认为有这一天，有新冠病毒发生的这一天。所以新冠病毒的发生，它不是黑天鹅事件，它是白天鹅事件，就是说必然会发生的。但是当白天鹅事件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它所衍生出来的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却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人类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应对这个新冠疫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了。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黑天鹅的事件因着这个新冠病毒而产生的。所以在这一连串的链条发生的不确定的事情的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或者最后一端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你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正在应验圣经启示录的预言，你越来越看到马太福音讲24章25章讲到世界末日的情形好像越来越像，你甚至看到但以理书的预言，你甚至看到旧约约珥书的预言，你会看到这一系列的预言就是那个末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临到这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难道还充满各种不确定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我告诉你，圣经里的预言一定会来，就像基督一定会复活，他已经复活，并且他要来拯救你我一样。所以这个复活节，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同思考这个复活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也一同反省我们内心的世界跟这个外部的世界这一系列的事情。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救恩的杯。我们在周五的晚上受难日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是受难的杯。你如何把受难的杯跟救恩的杯连在一起呢？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考圣经当中这个杯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你认为杯就是咒诅，不对不对，你认为杯就是祝福，也不对。其实圣经里面不论旧约跟新约，杯很简单，就是一个普通的杯。马可福音7章4节就是他就写到，就是洗杯灌铜碗等等。然后创世纪40章13节说到约瑟跟那个法老，圣经写的，你要人要递杯到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酒的一样。所以杯本身在圣经里面的基本意思就是盛水的神液体的容器。但是在这个圣经当中，杯最少有3种引申的意义，而这3种引申的意义都跟我们有关。第一个，它被看作因为上帝的愤怒所带来的惩罚跟咒诅的意思。第二，它是被看作因着人类的恶行所造出的羞辱审判的意思。第三，它因着上帝的伟大的救赎所带来的祝福跟恩典的意思。所以这个杯有最少3种引申的意思。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乃是基督的死里复活，使上帝咒诅的怒杯和我们生命中的苦杯转化成为拯救的福杯。我为什么这么讲？我要从3个角度。第一，这个救恩之杯原来是咒诅的怒杯。为什么这个救恩的之杯原来是咒诅的杯呢？因为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人类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离开神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怒气降下来，上帝就说他们就会要死，当你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一刻你就死。所以人类面对死亡而生。新约的 时代，我们也同样看到今天的时代，我们还是这样看待，因为人的恶行，上帝就把他的愤怒倾倒下来。杯是上帝给外邦人，圣经里面在旧约，特别是旧约里面说到杯是上帝给外邦人的惩罚、羞辱、愤怒跟审判，因着他们的恶行。哈该书两章十六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成大大的羞辱。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神想起巴比伦的大臣来，要把那渗着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杯也是上帝给恶人的愤怒的审判。诗篇十一章第六节，圣经说他要向恶人满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然后诗篇七十五章第九节，圣经说耶和华手里有杯，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了这酒的渣子，并且喝尽。最重要的是启示录当中说到恶人，说到恶人，圣经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说，蛇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下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上帝降下他的怒气，降下他的怒杯，因为人犯了滔天的大罪，这怒杯使人灭亡。罗马书保罗说三章二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人类并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我们今天还在享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享受高科技，比如说试管婴儿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你知道试管婴儿怎么开始的吗？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夫妇，他们很努力的工作，辛勤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得到儿女，因为他们太辛苦了，等到他们想要有儿女的时候，他们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他们没有能力啊。所以呢，科技就帮助了他们，科技就成为他们的祝福，这本来是非常好的。我曾经还听过这个试管婴儿的创始人，英国的一对医生所讲授他们怎么样能够使很多绝望的家庭得到祝福，因为高科技的缘故。但是今天很可惜，这样对人类原来是祝福的东西，却正在成为咒诅。你要知道，这个试管婴儿或者是体外受孕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管是基因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先天性的毛病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普通正常的怀孕的四倍，比如说因为卵子可以被借用，所以产生了地下的这种卵子银行，因为这种代母的事情太容易了，所以代母今天已经被中国禁止了，美国还没有禁止。我告诉你，最可怕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透，就是如果以后人类习惯于体外受孕将会怎么样。因为你知道体内受孕是上帝给人类的设定的一个设计，或者说是一个礼物，所以体内受孕培养孩子就涉及到底是一个人抚养还是两个人抚养，或者是怎么样。但通常你看到人类的家庭结构是很容易两个人一起抚养一个孩子，这也就构建了家庭的一个基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单位，一个稳定的单位。但是人类正在习惯于开始体外受孕、体外生子，问题就很大。前段时间那个女明星的事件，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通常妈妈不太容易抛弃孩子，因为什么？妈妈是在那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产生的，把它生长出来的。 但是问题来了，问题现在是那个爸爸要孩子，妈妈好像觉得孩子跟他没关系的，好像这个生子跟他是没有亲子关系，是不存在似的。所以我告诉你，这里面带来更多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长远的。就当人类，你知道什么呢？人类跟动物相比，人类是高级的，只有低等的动物，最低等的动物才是体外生殖的，但是人类是体内生殖的。但是当我们运用高科技，把我们从体内生殖的变成体外生殖，是硬性的把我们变成体外生殖的，我告诉你带来整个的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想透，但是我告诉你一定是会有致命的。因为人正在把上帝原来设定的一个计划，把上帝人类按照自然天然所引导人发展的这个方向却硬性的改过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还看不透的东西，但是埋藏在那里的炸药，埋藏在那里的问题一定会最终会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种技术性的革命虽然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带来很多人伦理的问题，培养教育儿女的问题，教育儿女的方式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甚至人类到底是一方抚养孩子，还是两方抚养孩子，还是因为体外受孕之后双方都可以不要抚养孩子了，而那么这个孩子今后怎么办，等等等等。所以我告诉你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张文宏医生的一个讲话很有意思哦，他说他现在担心的不是新冠肺炎，因为新冠肺炎的对人类的杀伤力还不是很巨大，他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实际上还是很温柔的一种提醒。但是艾滋病呢，艾滋病今天在中国的大学生当中已经非常非常可怕。今天我们对于这种病症的认识其实很简单，它本来不在人当中的，这种病本来是在动物当中的，但是为什么到了人类当中了呢？而人你可知道这个病95%是透过性来传播的，而在这个当中30%是同性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所以当我们的人类没有好好的去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没有好好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没有好好利用上帝给我们的技术，我们在滥用这一系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正在挖我们自己的坟墓，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走向灭亡。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那愤怒的杯要降下来，上帝那审判的杯要降到我们的身上，上帝正在要打掉我们原来自以为是的那些东西。我本来想那个放一个录像的，今天因为场地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的讲道可能时间也不够，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录像很有意思的，就一个人戴个头盔啊去看房子，你们看过这个？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一个哥们儿戴着头盔去买房，为什么呢？那因为呢现在很多房产企业啊，或者是那个房产公司啊，他们装着那个人脸识别系统啊，你戴着口罩他对你没用，你戴口罩也没用，他一卡一 camera 一扣你啊，97.7%的认识力非常高的。所以呢当你去看房之后，你的脸被拍下来之后，他们就认识你，认识你之后你的很多的数据就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常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啊，可能不是你的房产公司给别人的，是因为你脸部识别之后他找到你的，所以你的银行资料也会可能泄露啊，你的身份资料可能泄露啊，你的其他的一系列的资料可能泄露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高科技好像带来很多方便，二维码啊，健康宝啊，付款码啊，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实体凭证。所以我现在去到外面去扫那个健康宝我有点怕，我去那个用微信付款我也有一点怕，我用支付宝去付款我也很怕，因为我怕很多资料出去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些还是小事，这些还是小事，将来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一个生物环，这个生物环可以记录你所有的身体的每一个反应， 他不单单记录你的健康成况，连你的喜怒哀乐都知道。你可不可以设想，你可不可以设想，如果在某一个我们的邻居的国家啊，这个国家常常开群众聚会的，哇，多少万人在一起，他们的脸，他们比较身材比较肥胖的领袖会做公开的演讲，他讲完之后，每一个人的手环里面都会记录你的喜怒哀乐，他可以根据你的喜怒哀乐的程度，你对他很愤怒的人，他就把你扔出去，用大炮把你轰掉，哎，对你反应好一点点的，用犬把你干掉。再好一点点的劳改农场，哎，对他反应最好的人，哎，给你加薪水，哎，给你升官。你觉得牧师你在危言耸听？你觉得牧师你在那个大言不惭？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系列的事情，圣经里面都让我们已经看到了泥端。当我们新冠疫情发展的时候，你会看到人的自由在哪里。我们好像一方面在依靠了一些公共的一种监管的一种能力，使我们把我们的主权、把我们的自由、把我们的信息都交出去，好像得到了很多保护。是的，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人在这个时候的同时，我们把我们的自由、把我们的基本的信息、把我们的权利、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所有东西都交出去。我还不怕政府，我怕的是得到这些数据的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如果你某一天他要来对付你、对付我、对付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是非常可能的事情。而这岂不就是我们的灾难吗？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它不正是一种咒诅吗？这种科学的进步，这种好像高科技所带来的便利，这种好像为了保护我们的新冠疫情当中的这种健康程度，却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宝贵人之为人的东西，那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我告诉你，这一定会来，这一定会来。但是我告诉你，更可怕的，我看到的是在北美，在北美，你会看到同性的婚姻、无性别差异的厕所、变性的手术、再造的生命可以随地的开花、随地的可以再做，岂不知这些东西都是把我们人类引向不成为人类的灭亡的方向吗？原本科学技术是要造福于我们的，今天却被滥用，以至于我们走向灭亡。如果，亲爱的朋友们，在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内心的罪、你罪的本性不被上帝对付，你不被洁净，我告诉你，任何看起来在人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它一定会被撒旦、被魔鬼利用起来，让我们离开上帝原来创造的美好。科学技术越发达，可能最终所带给我们的破坏、对人类的毁灭性的打击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上帝的苦难所不能够承受的那个悲，而这个上帝的这个惩罚的怒悲，它一定会降到我们身上。第二点，这个救恩之悲也是受难的悲，也是受难的悲，受难的苦悲。我们在上一次在两天前，在受难日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有稍微的分享一下，它表示上帝的惩罚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却被基督他以他自己的牺牲、舍命、流血承担了。所以基督用他自己的苦悲代替了人的苦悲，来承受上帝的怒悲。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个愤怒的怒悲要降下来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说，人就必须要承受这个苦悲，人就必须面对着惩罚的苦悲。但是基督以他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他担当了人类的苦悲，他就挡在那根十字架上，他就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他的身上最少有5处的伤口， 他最痛苦的还是那个天父也要离开他，他以这样的苦难承受了这个悲，承受了这个祭。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一条苦路，十字架的献祭是一个苦悲。最大的痛苦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也给抛弃了，好像掩面不看他。所以路德在他的十字架的神学当中有过一段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是上帝与上帝的搏斗，是上帝与上帝的搏斗，上帝因为置人于死地，上帝要置人于死地，为什么？因为人犯罪，因为人恶。今天我前两天我就是非常愤怒，你知道，对不起，你的牧师有的时候也蛮脾气也不太好，常常有时候伤害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我有一次真的很火，我走到门口去，我就是有的时候回来我就跟那个维尼说，我说今天的人怎么那么恶？我说我们都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我们都是觉得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我说不对，我说我宁愿相信同是儒家文化的荀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恶，因为我说圣经也让我看到人之初性本恶，今天的街上这些人同样让我看到。我走过这条马路，一部车子转进来，他停的那个位置就挡住了后面所有的车，一部很小的车，你是开部 Rolls Royce 我也算了，你如果没有 Rolls Royce Mercedes OK 我也不太去管，对不对？你开一部 我也不要去凑他，对不对？一个小女人在里面看手机，挡住后面十几辆车，三条马路被他挡住，他很安然的在那里，我忍无可忍啊，冲上去敲了敲窗户，我说小姐，你再不离开我就进去请保安了，你们牧师态度还可以哦。但是我回来之后，我碰到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姊妹，他们同样跟我说，今天的人不是坏，是恶。为什么今天的人那么恶？是因为我们有恶的本性，因为人之初已经是恶了，所以在上帝与上帝的搏斗当中，是置人于死地，因着人的罪置人于死地的上帝与因为爱人要救人上帝之间的搏斗，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慈爱之间的搏斗，最后上帝的慈爱得胜了，他的代价就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一位神学家他就说，人类的苦难来源于我们的罪，苦难的真相就是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愤怒的悲降下来，以至于人用便必须面对苦难去承受这个震怒，这就是我们的苦悲啊，我们的苦悲啊。所以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你会看到一种神内心的一种对立，这是一种神与神之间的搏斗，是因为神之痛，神痛苦，因为神的爱，神的爱跟神的怒之间的这种张力，这种挣扎所带来的。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就说，福音的本质乃是上帝之痛，因为上帝之痛是因为他赦免了本不该赦免的人，因为他的爱，他必须赦免那个不能够赦免的人，但是为了得救罪人，他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十字架，代替了人的死亡，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他是最真实的愤怒，是背负上帝最真实的愤怒，也是罪人，也是你我必须要饮下的苦杯。所以耶稣承受了上帝的怒悲，承担了上帝的审判，耶稣担当了世人的苦悲，因为他担负了世人的罪恶。所以在诗篇七十三篇第十节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苦杯也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至于露体。耶利米哀歌四章二十一节， 在俄巴底亚书一章16节，圣经说：“你们犹太人在我的圣山怎样喝下了苦杯，万国也照样常常喝，且喝且咽，他们就归于无有。”新冠病毒这次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每一个角落充满了罪恶。你知道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一次大型的灾难，突发性的像地震，它很快把人凝聚在一起。但是新冠疫情使人跟人分离。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们看到有多少个动物被吃掉，所带来的我们人类的灾难性的这种后果。你看到，不管是 SARS， 还是今天的新冠疫情，都跟这个好像多少有点关系。你又会看到隐瞒的各种各样的很愚蠢的行动，把自己的病情隐瞒起来，上飞机不告诉人家，拼命吃退烧药，结果把这个疫情传染给别人。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你也会发现，原来贩卖很多的假冒伪劣商品不算，连抗疫的资源还要贩卖，以至于很多很多的医院或者人所得到的口罩根本不能用。你还看到各种各样把宠物杀死，把那一天里面那些狗跟猫这到处被扔的都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些病都是从狗跟猫传给他们的。然后你会看到他们攻击医务人员，攻击医院里面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那些医务人员，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那些人的私欲。所以在国外呢，国外的情况好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在意大利，你会看到，哎，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开冰箱啊，在阳台里面啊敬酒啊，好开心啊，啊很潇洒啊，啊为病人祝福啊，还要去那个做义工啊。但时间一久，你发现人跟人的关系也因着这次的大流行病，因为时间持续的越长，人对死亡的恐惧，疫情迟迟不肯散去，使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完全丧失。我的命能不能保住？我的工作能不能保住？哎呦，我的家庭怎么样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的天性，因为我们的人的天性就是要稳定，就是要求确定性。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新鲜的。如果你看中世纪的一部名作《十日谈》，里面就看到，当黑死病在意大利、在罗马、在欧洲各地流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小孩子被父母抛弃，无人照顾，无人问津，自生自灭，只有教会把他们收养起来。你会看到很多的文献都说到，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会超过其他一切的情感，其他对人类的一切的情感。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一百年前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卫生志愿者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的现状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苦悲，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上帝的计划，离弃了上帝本来的设定，要走向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悲，有很多很多的苦酒，都是我们自己酿造，自己预备，但是基督却替我们尝了这苦悲跟苦酒，以至于这个救恩的杯更成为拯救的福杯。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点，这救恩之杯，它不仅是曾经是上帝愤怒的怒杯、审判的怒杯，它也曾经是我们人的苦悲，但是因着基督的舍命、流血、牺牲，它成为我们拯救的福杯。所以诗篇116篇12节这么说道：“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颂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这节圣经的直接译法就是，我们只要怎么样跟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去报答他呢？我要把我的杯，我把我手中的救恩的杯要举起来。什么意思啊？这个救恩的杯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救恩的杯就是他用他的儿子的宝血牺牲所带给我们的。当这个救恩的杯被举起来的时候，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我们常常要干杯吗？当我们干杯的时候，我们是要举起这个杯吗？我就把你送给我的酒，把你送给我的酒，把你送给我的酒，举起来向你什么感谢。这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举起这个酒，要举起这个救恩的杯的时候，圣经还说我要颂扬耶和华的名，我还要说耶和华，这个酒是你给我的，这个福杯是你给我的，这个救恩的杯是你给我的，我现在也要高高举起来，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个酒杯，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福音，要让更多的人饮下了你所赐给我们的佳酿，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救恩的杯。这就是圣经里面在这段诗人他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举起杯来，或者是有的圣经说捧起杯来的时候，我们是向人宣告，向世界宣告，我们从上帝那里得了好多的恩典，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要用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说不求告其他的名，我不求告其他神的名，我只求告耶和华的名，也表达诗人跟他的上帝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杯是以酒为祭献给神的，所以当诗人举起杯，举起这个酒杯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有个意思，就是要献祭给上帝。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这个救恩的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献祭所赐给我们的。他把他的生命，他的宝血倾倒在这个祭坛上之后，我们就因此而得到了什么？这个救恩的杯，我们就因此而得到了这个福杯。我们就圣经就说你在我敌人面前诗人大卫说，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意，使我的福杯满意。这个福杯就是救恩的福杯。上帝以他自己的痛解决了人类的痛，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死亡代替了人类在永恒中的死亡。耶稣基督就是以他自己的伤痛医治了人类的伤痛，因他自己的鞭伤来使我们得的医治，也因他自己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得拯救。这就是上帝透过基督的苦悲赐下救恩给我们的真相。因着罪人，因着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真正的痛跟真正的爱而被唤醒。当我们被唤醒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认罪悔改，并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认识到上帝的痛和上帝的爱，并接受这救恩的杯。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两天前讲的道，我讲到受难日讲得很短很短，在那篇道之后，我们有一个圣餐的礼仪，我们在圣餐当中我讲了三句话。我说这个圣餐是什么？纪念耶稣曾经的死，经历现在耶稣的爱，等候将来耶稣的来。这就是把通过圣餐，透过这个饼跟杯，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因着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去流下来，洗净我的罪，使我们可以得到恩典。而这个恩典就是因为基督的大爱，上帝的大爱，以至于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不是说我们还要等候他来吗？复活节就是因着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应许再来，所以我们要一起等候他的来。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最大的福杯是什么？我们的最大福杯是不是我可以敬拜赞美他还差一点点，是不是我可以站在这里做耶稣基督仆人传讲上帝的话语也很接近，但是还是差一点点。是不是我的工作 很顺利，我就感谢他啊，我的太太得了病啊，我也为他祷告，他得到医治了，好像还差一点点。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最大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福杯，就他自己啊，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恩典跟最大的福杯啊。所以呢，我记得我在要奉献做牧师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啊，已经二十多年前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诗篇116篇第四到第五节，圣经的作者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常常也跟弟兄姐妹说，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还要什么呢？我还要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杯中最大的什么福分，他这个福分比你的这个还福分，对不对？还要巨大，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就在这里，我要跟你们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啊。我就记得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很成功的，在世人看来她非常成功，她好像做什么哪一行都很成功。她曾经做过那个投行，她也做过乡村女教师啊。她后来信了主之后呢，她就见证很多主的恩典，也带了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后来她到了一个很著名的国家的企业里面啊，做高管。那么在那个国家的企业嘛，你不可以随便讲福音嘛，不像我们在教会可以随意讲，对不对？我在街上也不可以随意讲，要小心，对不对？在中国是不可以随便讲的。他在这个企业就不可以随便讲，但是他有个朋友，也是他们企业里面的人，就得到了看到他的见证，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们就聊起福音。但这个人很骄傲，他非常骄傲，他就那天祷告，经过一个教堂的门，他就祷告，他说：“你这个上帝啊，我要试试你灵不灵，如果你让我明天三只股票全部涨10%以上，我就相信你。”哇，没有搞错，中国的股市，你以为你是华尔街啊？中国的股市跌，每天你三个股票跌10%还差不多，对不对？要一天也没涨三个，没想到第二天这三个股票都涨10%。但是我告诉你，人就是人，他好像这个事情就忘了，他也没有去信靠主，他就把这个事情忘了。但是很多年之后，还是几年之后，我不知道，又有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来了，就是他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官司，而这个官司是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解决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了他的上帝，他曾经跟这个上帝立下一个约，就是如果那三只股票涨10%，我就来相信你。他记得他这个约了。他现在想起来，原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提醒他：你没有履行我的诺言哦，你今天的问题可能更大哦。这个时候，他就来了我们教会，他就参加了那个回家的课程，就他就在这个回家的课程当中，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也做了他的主。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弟兄他信了主之后，他也不去随便参加什么课程呢、一定什么，但他很认真的读圣经，他很认真的祷告，他也不随便问牧师问题啊，问弟兄姐妹问题啊，他碰到了问题，他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思考，他跟上帝建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我这个见证，我听到这个见证，我要讲的这个见证，就是让我看到我们这位姊妹，她的生命当中就可以见证诗人所说的：我要举起你救恩的杯，颂扬你的名。我要举起你救恩的杯来颂扬你的名。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当我们一同欢聚，无论你在镜头前，还是在你自己的教会，或者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无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庆祝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想请问你如何来回应基督的大爱？你如何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你去回应基督的大爱，并且在这个时代高举起他那救恩的杯呢？我要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诗篇60篇第4节，诗人这么说： 耶和华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Amen。
有福的结局，耶稣属我，我今的献唱如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成，有圣灵重生宝血洗净，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的心。Just